我们刚才前面有提到，在黑死病蔓延欧洲长达100年之久的时候呢，很多盲昧无知的教会呢，就尝试要找替罪羔羊和安抚人心。所以呢，女孩子只要是头发是红色的啦，或者是个性过于敏感，有的时候教会就污指他们是女巫。不仅如此，教会同时一直不停地在宣告审判的讯息，说这是一个来自上帝的审判，审判全世界的罪。所以骑士雄士呢，他在教会曾经碰到一个画匠，他正在画壁画。那这个画匠呢，画的就是上帝对于世界的审判和刑罚，以及地狱之火。画匠说，有的时候就需要把信徒给吓一吓，因为吓唬他们之后，他们就会思考。雄士就问到关键性的问题了，他说，好，让他们思考，然后思考以后呢？画家想了一想就说，等到他们思考了以后，他们就会更害怕。这就是用这种开玩笑的方式，可是已经讲出来，教会一直不停地宣告审判的讯息对于百姓的影响。百姓一直不停地必须要思考审判与死亡的问题，所以呢，当时就有很多的苦修派，他们成群结队的长途跋涉，一边走路一边鞭打自己。他们认为，如果他们先审判了自己，那么他们就可以荣耀上帝。于是呢，伯格曼第七封印当中就对比出来，有另外一种特质的人，这正是骑士布洛克一直想要去寻找到的人，就是一对夫妻，名字叫做约夫米亚，以及他们的孩子米雪。他们是属于那种可以单单纯纯就信仰的人。约夫米亚他们是戏班子当中的一对夫妻，跟着戏班子的领导者呢，沿途旅游并且演戏来赚取生活费。约夫米亚他们这对夫妻是每一天随时都可以感受生命的欢愉。除此以外呢，这对夫妻还有一个布洛克非常羡慕的特点，就是他们很容易信仰。对他们来讲，信仰上帝完全不是一个需要苦苦思索的问题，而且约夫很容易看见幻象。当约夫米亚第一次出现在电影当中的时候，正好骑士布洛克和雄士他们的两匹马经过戏班子的篷车，所以呢，这两组人马同时出现在一景，交错而过，却不曾相似。这已经意味着说，伯格曼将会在电影当中处理这两种人物的对比。当两骑士经过了之后，于是镜头焦点就出现在约夫和米亚。约夫睡醒了，从篷车下来，先跟马说说话，然后突然之间他就在草地上头看到了幻象。他看到了玛利亚带着小耶稣在草地上头散步，他甚至看到玛利亚对着他微微点头微笑。约夫就是这么容易看见幻象，而且他每一次幻象都跟信仰有关。所以相较之下，骑士布洛克的信仰真的是非常的艰难。骑士布洛克说，信仰真的是一种刑罚，就好像你爱一个人，而那个人总躲在暗处，任你怎么叫唤，他就是不出来。伯格曼用很多种的方式来描述这对夫妻他们心灵的单纯以及信仰的简单。比如说，约夫就跟他的妻子米亚说，我希望我们的孩子米雪将来做一个杰出的科学家或者是魔术师，我希望他会耍一个稀奇的把戏，就是让一个圆球在空中静止不动。他的妻子米雅说，这是不可能的。约夫就说，对我们不可能，但是对我们的孩子米雪却是可能的。那谈到这里呢，可能听众朋友也就发现了，这对夫妻和他们的孩子约夫米雅和米雪其实呢声音非常近似神圣家庭，也就是约瑟夫玛利亚和小耶稣弥赛亚。 伯格曼用这种方式来表达出来。这对夫妻就是第七封印当中那个骑士布洛克最向往的一种单纯的心灵和信仰的简单容易。不仅如此，伯格曼也描述到，对于这样子一个单纯的心灵来讲呢，他们的生活也非常容易充满了欢愉。布洛克正是被这对夫妻他们生命的欢愉、快乐的欢笑深深的吸引住，所以布洛克才想到了，为什么不用自己有限的时间来想办法拯救这一对单纯的夫妻和孩子，让他们逃离死神的掌控呢？他跟死神下棋，无非就是为了争取时间，想要在所剩不多的时日当中寻找到他生命的价值，寻找到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而在他认识了约夫米亚之后，他终于知道拯救他们就是他这一生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也是他所存无多的时日当中最重要的使命。